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我相信咧，大家都好少见我个家人个。
大家应该很少见到我牧师的家人。
哦，好少啊，因为师母都失咗踪一段好长嘅时间。
因为师母也失踪了一段时间。
啊，今日翻到嚟啊。
今天回来了。
不过都系有头晕，有头晕吓。
但系头还是有点晕。
好。嗱咁咧，我咧就俾大家认识我嘅家人啦。
我让大家认识我的家人。
嗱，呢个系全家福。
这个是全家福。
系去年咧，系当啊。佢讲到喺去年咧，师母病咗吓。
是去年师母病了。
啊，即系开始即系接受治疗之前咧，系拍摄咗呢一首呢一幅全家福嘅。
就派了这个全家福。
好，咁咧大家知道咧，我有两个女啦。
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女儿。
啊，两个女婿啦。
两个女婿。
系有四个外孙。
有四个外孙。
其中咧抱住嗰两个系孖孙嚟嘅。
其中抱着两个是双生儿女，双生儿女孙儿来的。
好，跟住第二幅。
跟住第二个
就呢个咧系我的大嘅外孙，
这个是我大的外孙，
同埋我个小女儿，
还有我小女儿。
系啦，呢个大嘅外孙咧，有一次咧就想喺我哋屋企过夜。
有一次大外孙呢就想在我们家里面过夜，
但系咧父母就唔准，
但是父母就不允许
啊，咁佢就抱怨啦，
他就抱怨了。
佢自己計劃點解會被父母嘅計劃推翻咧？佢父母嘅決定去推翻咗咧？
為什麼他的計劃會被父母嘅決定去推翻呢？
點解大人嘅計劃可以實行，佢自己嘅計劃又唔能夠實行咧？
為什麼大人嘅計劃可以實行，為什麼他的計劃就不可以實行呢？
佢都幾激氣啊！
他蠻生氣的。
振振有詞咁講啦。
他振振有詞地說：
我都有自己嘅計劃噶嘛。
我也有我自己嘅計劃。
咁我对佢讲啦，
我就跟他讲。
嗱，虽然你有自己嘅计划，
虽然你有你自己嘅计划，
但你冇执行计划嘅权利啊嘛。
但是你却没有执行这个计划的权利。
对于一啲一个尚未能够自己独立自主嘅孩子咧，
对一个还没有能够自己独立自主的孩子，
喺某些嘅生活中嘅事情上，
在某些生活中嘅事情上面，
系必须顺从父母，系为佢作出一个决定嘅。
必须要顺从父母，为他作出了决定。
嗱，喺今日嘅经文里边，我哋可以喺三种嘅人际关系当中，
在今天嘅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嘅人际关系里面，
揣摩一下边啲人系可以享有呢个执行嘅权利。或者主导的权利，
我们可以看看到底哪一些人是他有在生活里面有执行的权利，或者是
主导的一个
权利。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思想一下保罗的教导。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思想一下保罗的教导。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什么责任需要自己去负担的呢？
我们有什么责任需要去承担的呢？
保罗教导父母儿女两者当中呢，是应该是正确地相处。
保罗教导我们父母跟儿女之间，他必须要正确地去相处的。
我们看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我们看第二十节还有二十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其实今天的经文都很显浅啊。
今天的经文其实也是比较浅
啊。经文当中保罗教导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经文当中保罗教导儿女的要做儿女的要凡事要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
另外有一次的经文是教导我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另外还有一节的经文在是这样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信了主的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
信了主的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
当然啦，系亦都包括年长嘅父母。
当然这个也包括年长嘅父母。
譬如话我有一个母亲，今年已经系96岁啦。
譬如说我有母亲，今年已经96岁了。
啊，我都要听佢噶。
我也要听他的。
啊，只要咧系唔系与主嘅教训系相违背？
只要跟主的教导不是相违背的。
我哋都要听从父母嘅吩咐。
我们都必须要听从父母的吩咐。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有福的。
也是有福的。
当然，如果我哋对父母嘅吩咐或者教导有好大嘅不满嘅话，
就说我们对父母的教导有很大的不满的话，
咁我哋点做咧？
我们怎么办呢？
会唔会我哋大喝一声啊抗拒咁样？
我们会大叫一声，然后跟他抗拒了。
好惭愧咧，有个弟兄咧就听到我系大声咁同我妈妈讲嘢咧，就话你咁都得嘅咁。
很惭愧，有一次有位弟兄听到我很大声跟我母亲讲话，那他就说你这样你可以这样子。
即系成为我一个生命当中好大嘅遗憾啊！
成为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
是很失败的见证，是不是？
是一个很失败的见证。
因为圣经这样讲的嘛。
因为圣经这样讲。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嘛。
因为圣经讲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嘛。
刚才讲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嘛。
刚才所讲的是要凡事听从父母。
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满呢，要压住自己的怒气。
所以我们有什么不满，我们要压着我们自己的怒气。
在适当的时候很恭敬这样。轻轻咁样提出一啲意见啦，咁样。
在很恭敬的，在适当的时候，轻轻的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容唔容易啊？
容不容易？
唔容易。
不容易。
但话唔容易。好。另外一方面呢，父母喺教导儿女嘅时候要小心啊。
另外一方面，父母教导儿女嘅时候也要小心。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咁意思系咩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唔好啰嗦啦。
不要啰嗦。
唔好责骂嗰啲儿女啦。
不要责骂了儿女。
啊，以免佢哋失了志气，
不要以致他们失去了志气，
令到佢哋咧系感到气馁啊，意志消沉啊咁样，
令他们觉得气馁啦，觉得意志消沉。
嗱，但系我唔知大家点谂啊？刚才我个大我个小女儿对呢个大孙咧外孙咧呢种做法系咪？是不是惹他的气啦，我不知道。
但是刚才我举的例子，我的小女儿对大孙这样讲，这样做是不是惹他的气了？
你自己判断一下啦。
那你自己要自己判断一下。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儿女的打算呢是会带来很坏的后果的话呢，
就算我们知道儿女的打算会带来很坏的后果的话，
父母的就应该要劝阻，就是劝阻他。
父母就应该要劝阻他。
记得呢，我是小学五年班的时候。
记得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呢？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了？
等一下继续讲来。
等一下继续讲你就知道了。
你有一次呢，有一班呢，是一群呢家中附近的儿童呢约好了去有一个登山的活动。
有一群呢在我家附近住的孩子呢就一起约了去登山。
我呢就好想参加㗎。
我就很想参加。
因为好多人去嘛。
因为很多人去。
有呢个户外野餐添喎。
还有户外。户外的野餐。
但是我妈妈呢是断然拒绝不准你参加。
但是我母亲就断然拒绝不能让我参加。
我怎么做呢？
我怎么办啊？
我足足喊了两个钟。
我就哭了两个小时。
是一生中就喊得最长。
所以一生里面哭了最长的时间。
我心呢充满了愤怨。
心里面充了愤怨。
但是到了现在。
但是到了现在。
我明白我妈妈这样做呢是为了我的好处的。
其实我知道妈妈为了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好处的。
因为在那次的登山活动里面呢，
原来在那一次的登山活动里面，
有些是来自黑社会家庭的街童也都参与其中，
也有一些的孩子是来自于黑社会的家庭
啊，所以呢我妈妈就佢唔准我参加，
所以我妈妈就不让我参加。
嗱，所以作为儿女嘅，
所以作为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要凡事听从父母。
作父母嘅，
做父母的，
要耐心教导儿女，
要耐心的教导儿女。
多体恤同埋接纳佢哋，
多一点体恤跟接纳他们。
嗱，呢个就系父母同埋子女两代之间需要建立嘅良好嘅道德关系。
这个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要两代之间要建立一个良好的道德的一个关系。
另外一种咧系需要建立嘅人际关系咧，就系夫妻嘅关系。
另外一种要建立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
请读第十九节同第二十节。
我们看十八跟十九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妻子应该怎样对待自己丈夫呢？
妻子要怎样去对待自己丈夫？
丈夫应该怎样对待妻子呢？
丈夫又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
的妻子？保罗的教导呢，就是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保罗说这个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原因就是说这咁样做呢，在主里是相宜的。
原因是在这个是在主里是相宜的
意思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
这个是说妻子顺服丈夫。
在当时来讲，不单止一般人认为合适，
在当时来讲不单只是一般人认为合适的，
就算在基督徒的规律里面呢，是更是合适的。
在基督徒的规律里面更是合适的。
照样呢，做丈夫的不能够虐待自己的妻子。
照样的，做丈夫的不能虐待自己的妻子。
反而要爱他们。
反而要爱他们。
同埋亲切咁样对待他们。
而且要亲切地对待他们。
当然有更详细的教导呢，就是出现在以弗所书六章22至23节。
当然有更详细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到33节。
当中的经文是指出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当中指出当中的经文指出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了爱对方而不惜牺牲自己。
为了爱对方不是去牺牲自己。
但是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在实践上是会有困难的。
但是妻子凡事上顺服丈夫在实践上面是有困难的。
当然调翻转都啱嘅。
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
现代人咧系主张咧系男女平等。
现代人是主张男女平等。
冇所谓边个要服从边个嘅指挥。
没有说哪一个要服从哪一个的指挥。
或者系不甘于被另一方嘅所操纵。
而且是不甘于被另外一方所操纵。
故此对于完全顺服丈夫，有些妻子就不愿意接受。
所以要说要完全顺服丈夫了，很多的妻子都不愿意接受。
就算 是在婚约里面呢，都不愿意提到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
甚至在婚约的时候也不愿意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一个例子呢，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结婚的时候，
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她结婚的时候
是没有遵循英国皇室的传统，
她并没有遵循这个英国皇室的传统。
在世事当中是对丈夫说我服从你，
在世事当中有讲出我服对丈夫说我服从你
就是说 I obey，
所以说 I obey。
他不肯讲这句说话，
他不愿意讲这句话，
他不愿意呢是讲顺服这两个字，
他不愿意讲这个顺服这两个字。
当然我们知道戴安娜王妃最后呢从这个查理斯王子就离了婚了。
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王妃跟查理斯王子就离婚了，
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相信双方都要负上责任。
我相信双方都要负上责任。
女方可能没有敬重丈夫，
女方也可能没有敬重丈夫，
而男方也都很可能没有真正地爱妻子，
而男方也没有真正地去爱妻子。
最后 一种的人际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最后一种人际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第22节到第24节，
从三章22节到24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 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这里的仆人呢，不是今天拥有自由身份的仆人。
我们今天所讲的仆人并不是今天有自由身份的仆人，
而是在罗马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的奴隶。
而是在罗马当时的社会里面的奴隶。
身为奴隶整个人都是属于主人的。
身为奴隶他整个人都是属于主人的。
毫无自由可言。
一点自由都没有。
保罗教导作奴隶的基督徒。
保罗教导做奴隶的基督徒，
即是他们信了主的基督徒的奴隶，
就是信了主的奴隶，
是要凡事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
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
但他们要用诚实敬畏神的心，
但是他们要用诚实敬畏神的心，
真心实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去侍奉他的主人，
他要真心实意地做好自己工作去侍奉他的主人。
保罗对仆人的教导到了今时今日，
保罗今天的保罗的教导到了今天今时今日，
是他是可以帮助我们是怎样做一个良好的侍奉者，
确实可以教导我们怎么去做好一个良好的侍奉者。
良好侍奉的准则是怎样的呢？
一个良好侍奉的准则是一个怎么样的？
第一就是不做表面功夫，
第一个是不做一些的表面的功夫
工作的时候不马虎不勉强，
工作的时候不要马虎不要勉强，
在没人看到的时候也都不会偷懒做事，
没有看到的时候也不要偷懒不要做。
第二个准则就是
第二个准则是
不是为了讨人欢喜才做，
不是要讨人欢喜才做。
有些人做工是为了讨好某些人，
有些人做工是为了讨好一些人，
如果他不喜欢哪个呢就不愿意为他工作，
如果他不喜欢哪一个人就不愿意为他做。
但如果这样的侍奉呢不能够称为忠心的侍奉，
如果是这样的侍奉就不能称为一个忠心的侍奉。
第三个准则就是什么呢？
第三个准则是什么呀？
就要好像为主而做，
就要好像为主而做。
第二三节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贵的教导，
23节是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一个教导，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保罗是教导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单只要为人而做，
保罗教导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单只是要为人而做，
都要好事为主而做，
而也要好像为主而做。
为人而做就会使我们因讨好人而偷懒的，
要说为人而做就会因为有些时候因为要讨好人而偷懒。
相反，如果人是若是心里面有神的话，
因为相反来说，人若说心里面有神的话，
做起事上来就会抱着向神负责的心，
做事的时候就会想要要向神负责的心，
凡事甘心乐意做到最好，
凡事甘心乐意的做到最好，
讨人的喜悦，
讨人的喜悦，
亦都能够从主那里能够得到赏赐，
也能够从主里面能够得到赏赐。
在这里我要加一个注脚，
这边我要加一个注解，
当然我们要做到最好的时候，我们真的一定要懂得节制，
当然我们要做最好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节制，
否则呢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们否则会容易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又或者我们会很容易批评甚至论断别人，
可能我们会批评或者是论断别人，
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准则那种完美的准则就是加诸在别人身上，
因为把我们这个完美的准则加到别人身上，
这样会伤害了别人的，
这样是会伤害到别人。
那其实作为仆人的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主人忠心，
其实做仆人的人就必须要对主人忠心，
做一个忠仆，
做一个忠仆，
但却是不可以愚忠愚蠢的愚，
但是也不能是愚忠，就是一个 愚蠢的愚
要分辨善恶而顺服，
要分辨善恶而顺服，
不要将对错导致，
不要把对跟错反过来
譬如说呢，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
特别在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上，
如果是主张牺牲小我啦，成全大我啦，
有些时候主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这种的讲法是愚忠的表现，
这个讲法是一个愚忠的表现，
我只不过是盲目的顺从在上者的意思而已，
他只不过是盲目的顺从在上者的一个意思而已。
旧约当中有一个不肯盲从的例子，
旧约里面有一个不愿意盲从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先知但以理的一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那个但以理的一段经文，在但以理书的6章7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例，30日内不屈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知道这经历盖了玉骰，就 到了自己家里，一日三次，三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当但以理面对仇敌设计陷害他的禁令的时候，
当但以理是面对这个仇敌设计陷害他这个禁令的时候，
他是不是选择顺从呢？
他是否选择顺从呢？
经文是指出但以理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信仰，
这边讲出但以理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信仰，
选择了不服从王所颁布的禁令。
他选择了不服从王所颁布的禁令，
他宁可被人是抛入这个狮子坑，
他宁可被 被人抛入这个狮子坑，
亦都不肯放弃一日三次向神祷告感谢。
他不也不愿意放弃一日三次向神祷告。
我们在工作上凡事顺服，在实践上会不会有困难呢？
就说我们在工作上面要实现这个凡事顺服，是不会有困难呢？
譬如说基督徒如何在工作上面对上司的无理的要求呢？
譬如说基督徒怎么样可以面对上司一些无理的要求呢？
或者在制度上不公平的要求呢？
或者是制度上面一些不公平的要求呢？
我们应不应该哑忍顺服呢？
我能不能哑忍顺服呢？
基督徒由于抵得想啊，
如果说基督徒由于他就是无所谓不怕吃亏，
所以很多时候就容易被人利用或者去欺压的，
就很容易就被人欺压或者是利用
啊，就是讨便宜的，
就被人讨这个便宜了
啊。如果选择不顺服的话，
要说选择不顺服的话，
恐怕呢会发生对抗甚至冲突，
他可能会引起一些对抗或者一些冲突，
带来呢这个亏损或者损伤，
会带来一些亏损或者一些损害。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分辨哪些是可以顺服，哪些是不可以顺服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分辨哪一些是必须要顺服，哪一些是可以不顺服的，
是不应该被别人利用或者欺压的，
我不能让别人去利用或者是欺压的。
但是呢我们更加不好呢是利用别人欺压别人，
但是我们更加 不能够利用别人或是欺压别人。
特别呢在教会里面，
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
千祈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消费心态的信徒，
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个消费心态一个信徒，
利用教会来满足个人的需求，
利用教会来满足个人的需求。
因为利用人哋或者欺压人哋都是不公义的，
因为利用别人或者是欺压别人都是 不公义的
啊。请继续看第三章廿五节和四章一节了。
第三章二十五节还有第四章一节，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并主并不偏待人。第四章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主人如果对奴隶是作出不义的事情呢，是必会受到报应的。
主人如果说对他的奴隶做不义的事情，他必会受到报应的。
同样呢，奴隶亦都有可能对主人行不义的、哦、
同样奴隶也可能对主人行不义的。
可能呢当时有些奴隶呢认为凡事都为主而做，
有些奴隶认为他凡事都为主而做，
即是说不为人而做啦，
他就认为不为人而做，
因而呢就轻看了他的主人或者得罪他们的主人，
他就因为这样子而轻看了而且得罪他的主人，
这样他们就是行不义的人了，
这样他们就是一个行不义的人，
同样必会受到神的惩罚，
同样也会受到神的惩罚，
因为神是不偏心的，
因为神是不偏心的，
无论主人或者是仆人，
无论是主人或是仆人，
如果行事不义的话，
如果说行事不义的话，
就会得到报应，
就会得到报应。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是一切是非对错的最终审判者，
神是一切的对错的最终的审判者。
第四章一节说，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平公公平平的待仆人。
第四章第一节这样讲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
原因很清楚的，
原因是很清楚的，
就是因为主人和仆人都同有一位天上的主，
因为主人跟仆人都同样有一位天上的主，
所以主人要公平地对待奴隶，
所以主人要很公平地对待他们奴隶。
这个呢就是说 两个都是已经信了主了。
这边讲的是两个都是信了主的。
大约2000年前保罗的时代的奴隶是受到主人的束缚。
大概是2000年前，就是当时候当个时代的奴隶是受到主人束绑的。
但到了现今的世代，
到了今天的时代，
奴隶还有没有存在呢？
奴隶还有存在吗？
有吗？基本上呢是不存在，
基本上是不存在。
当然在有些例外呢，就是有些很落后的地区啦，
当然是有一些很落后的地区，
有些贫穷的父母呢就将自己的儿女呢卖了给人当奴隶的。
有一些很贫穷的地方，就父母把自己的儿女卖给别人做奴隶。
但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少数的，
但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数的。
但如果我们细心想一下，
但我们去细心去想一想，
我们不难发现呢，其实现代人呢亦都活在各样的无形的束缚当中的。
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人也活在一些无形的一些束缚的当中，
因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被各种的情欲的试探所束缚住的。
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会被各种的情欲所试探跟试探所束绑住
甚至呢无法在当中解脱出来，
甚至没有办法在当中解脱出来
基督徒也都不例外，
基督徒也不例外。
属灵的生命会是受到损害，
属灵的生命会受到损害，
而伤害人的东西呢往往是看不到的，
而伤害人的事情是往往是看不到的。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手机的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手机的例子。
以前呢或者即是我们都会试过呢，在会不会冚埋张被在看手机呢？
我们会不会试过在盖着被子来看手机？
会不会有没有试过你们
有没有试过？
我们很公开的，很公开的
我们都是很公开
但有些小朋友呢 就怕父母
但有些小孩子
怕自己多久，如果他有个手机他就躲起来，
他就不愿意让自己父母知道现实多久，他就躲起来在被子里面看。
但这个非常之错的，是不是？
但这个是非常的错。
因为为什么？因为会引致这个的黄斑病变
因为它这个会引起黄斑病变
跟着呢就阿 Ray 说呢会发生眼癌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发生眼癌
是啦，那呢是没得救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可能是盲了的，
这个眼睛就会瞎掉了。
隔几年之后呢，大家留意一下是不是那些很多人的视力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多几年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会很多人的眼睛会发生这些的问题。
因为手机发出的蓝光 是会伤害我们的眼睛。
因为手机所发出的蓝光是很伤害眼睛。
有一种气叫冬气，叫冬气。
有一种气叫冬气。
咁有啲人呢因为闻咗呢种冬气呢就会係引患上呢个肺腺癌。
然后有些人问了这种冬气就会引起肺腺癌。
咁但係一发现呢就係第四期啦。
但是一发现就是第四期。
患咗病都唔知道。
患了病也不知道。
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冬气呢无色无味的。
最惨就是这种冬气是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
患了病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患了病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如果无形的试探是会束缚住我们的话，
要说无形的试探去束缚我们的话，
那我们必定要想一个问题了。
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想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胜过肉体情欲的试探呢？
我们怎样可以胜过这个肉体情欲的这个试探呢？
看看这条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可以呢是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奖赏呢？
我们可以最后得到这个奖赏
一些学习成功者，
我们一些学习成功者
譬如说会考考得很厉害的状元，
譬如说一些会考考得很好的一些状元，
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学得好的话呢，
他们经验告诉我们，要说要学得好的话
是必定要学懂延迟享受
他们必须要懂得学习这个延迟享受，
他们会能够专心去学习去应付考试或者工作上的要求，
他们能够专心学习怎么样去应付工作上面或者是学习上面的要求
佢哋唔会话眼前嘅一啲玩乐就会影响咗佢哋。
他不会因为眼前一些的玩乐去影响他们。
佢要懂得延迟享受。
他们懂得延迟这个享受。
呢个就系成功嘅秘诀。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秘诀。
咁咧，我哋咧就如果系买手机啊嗰啲咧，好多时候一出咧就会跟住又再买噶啦。
有很多人就是一出就会买新的手机。
诶，我有个新手机啊。
那我
新噶。
我也有新的手机。
点解咧？旧嘅跌咗落马桶啊。
因为旧了掉进马桶里。
冇办法，一定要买。
没办法，一定要换一个新的。
买嘅时候我都谂诶，最多2000蚊嘅啫，最多。
买的时候想啊，最多2000块钱。
iPhone 八嗬，大家等紧佢出啊。
iPhone 八，大家都等着它出来。
几多少？几多钱啊？7000起码系嘛？
7000-8000块钱。
呢个系1000几蚊。
一个1000多块钱。
OK。好啦，我哋再睇一个咧，上一次我哋睇过嘅叫做错过恐惧症。
我们看另外上次也提过一个叫错过恐惧症，
记得吗？
大家有听过吗？记得吗？
错过咗咯，唔记得啦。错过忘记症。
错过忘记症。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贪婪而产生嘅内心嘅不安。
这个是一个贪婪而产生的一个内心的不安。
所以有很多人呢就不停咁样去睇手机。
所以很多人就不停地去看手机。
即係驚错过咗一啲好重要嘅信息。
怕错过一些很重要嘅信息。
其实呢怕執书嘅心态呢其实係一种贪心。
就怕这个落后嘅心态就形成一种贪心。
我哋一定要学种呢终止追寻一啲电子嘅资讯。
我们要学习终止这种追寻电子的资讯。
譬如话我哋学习要暂停。
我们学习要暂停。
要关机，
要关机，
或者我哋要用心嘅筛选。
我们开始要用心的去筛选。
嗱，唔好话乜嘢都睇啊！
不要什么都看。
嗱，我个孙好叻噶啦，两岁嘅孙啊。
我2岁的孙儿。
佢唔知点解攞到妈妈嘅机啦吓。
他不知道为什么拿到母亲的手机。
佢可以揸住个机咁样喺度，咁可以扫下咁。
他拿他手机啊，滑滑滑滑。
有时可以打到俾阿师母喎。
有阵时谂我打电话给师母。
师母，点解我个女打电话俾我咧？
女儿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了？原来个孙揿到呢个。
那孙儿是点样按？
咁我哋好多时用 Facebook 噶嘛。
很多时候我们用 Facebook。
Facebook 咁咪一路睇，话好多嘢睇，好多嘢睇。
我看很多很多东西看。
我要向个孙学习啊，我外孙。
我要向这个孙学习。
系点咧？系要飞船。Facebook 要飞
，Facebook 就要飞，
要飞，
飞过去。
佢唔知睇乜噶嘛，咁我哋要将咧有啲嘢唔应该睇嘅，或者唔值得睇嘅嘢要飞咗佢。
我很多东西不值得看，或者不应该看嘅，把它飞过去。
嗱，我希望真系大家要掌握呢样嘢，我亦都学习当中嘅。
我也要在学习，大家也要学习。
嗱，以上咧我哋睇到咧三种嘅人际关系。
我们刚刚看到三种嘅人际关系。
都系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嘅信徒嘅教导。
就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嘅一个信徒嘅教导。
佢哋大多数都系信咗主耶稣嘅外邦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信了主的一些外邦人。
喺佢哋身处嘅时代。
在他们身处嘅时代。
妻子儿女喺家中系冇地位嘅。
妻子儿女在家里面是没有地位的。
奴隶只不过系主人嘅一件财物。
奴隶只是主人的一件财物。
但保罗并未有叫佢哋去推翻当时嘅制度。
保罗并没有叫他们去推翻当时的制度。
只是要他们认定自己的身份，
只是要让他们认定他们自己的身份。
无论是丈夫妻子，
无论是丈夫妻子，
父母儿女，
父母儿女，
主人奴隶，
主人跟奴隶，
如果是信了耶稣的话，
只要是信了耶稣的话，
都一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都一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就是神，
就是神。
那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是不是相信同一位在天上的主呢？
我们是否相信同位在天上的主呢？
所以他们要靠着神去生活行事，
所以他们要靠着神去生活去行事。
而哥罗西书3:17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大前提来的。
3:17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大前提来的、
啊、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
基督徒要存着一个感谢的心，
基督徒要存着一个感谢的心，
奉主耶稣的名行事和说话，
奉主耶稣的名行事或者说话。
因为 大家都是一同作为信主的人，
因为大家都是一同作为信主的人，
大家的相处和行事方式都要以主为本，
大家的相处或者行事方式都要 以主为本。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不单要感谢神，
不单只是要感谢神，
要时时这样感谢神，
而是要时时的感谢神，
因为神是爱属于他的儿女，
因为神是爱属于他的儿女。
我们要知道，就算是那些人生毫无盼望的奴隶，
就算是那些人生毫无盼望的奴隶，
神也都会将奖赏送给他们，
神也会把奖赏赐给他们，
也都会赐能力给他们，使他们可以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也会赐能力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面对日常的生活与挑战。
这个赏赐都是他们本来得不到的，
这个赏赐都是他们本来是得不到的，
但是也都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
同样也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
基督徒都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罪人，
基督徒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 罪人、
不分男女阶级，
不分男女，不分阶级，
不分身份地位，
不分身份地位，
我们得救之后就会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得救以后都会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的在言语行为上，
所以我们在言语跟行为上面
活出好像基督的样式，
活出好像基督的样式。
对于一些是未信主的人来讲，
对一些还没信主的人来讲，
对于行事方式要以主耶稣基督为本的这种的教导，
对于行事方式要以主耶稣基督为本的一个教导，
一定难以接受的，
一定是难以接受，
因为是人总是自我中心的，
因为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圣经也都预言了在末世人会专顾自己的，
圣经里面也预言末世的时候人会只会专顾自己。
未信主的人会认为这些是不必要的规条，
还没信主的人就认为这个是不必要的一个规条，
故此不愿意受这些规条所约束，
故此是不愿意被这种规条所约束的。
但是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
又怎样看待今日保罗的教导呢？
我们又怎么样去看待保罗的教导呢？
现在呢，让我们为今日的圣经教导做一个总结。
现在容让我们做为今天的教导做一个总结。
信了主耶稣基督并愿意学像他的人就是基督徒。
信了主耶稣基督而且并愿意学习跟从他的人就是基督徒。
身为基督徒是既然脱离了信主之前的种种的恶行。
既然基督徒是信了主以后脱离以前的种种的恶行。
就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
就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
我们要以主为本，
我们要以主为本，
靠着神是生活，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
我们靠着神生活 而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
包括个人见证和教会的整体见证，
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还有教会整体的见证。
基督徒要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肢体关系。
基督徒要跟其他人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肢体的关系。
这个是一种基督教伦理、道德伦理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道德伦、基督教道德伦理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从家里边的人开始。
我们可以从家里面的人开始。
我们要善待家中的人。
我要善待家里的人。
因家庭呢，就是社会的缩影。
因为家庭就是社会里面的缩影。
哪些是你的家人？
哪一个是你的家人呢？
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很多人，已经家人不会当家人的了，
很多人把家人不当家人的，
有些亲人呢已经是离开我们很久很久，
有一些亲人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
但我们要善待家中的人，
但是我们要善待我们家里面的人。
怎样做呢？
怎样做呢？
我就将这今日的要讲的事总结做六方面。
我们要把今天所讲的讲结成六方面。
不如这样，我读一个你们读一个好吗？
我读念一个你们念一个。
妻子要怎样？
妻子要怎样？
儿女要怎样？
儿女呢？
仆人？
仆人呢？
丈夫呢？
丈夫呢？
父母呢？
父母。
主人呢？
仆人呢？
好，当基督徒愿意回应救主耶稣的爱，
当基督徒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爱，
啊，甘心用舍己的精神善待家人，
甘心用这个舍己的精神去善待家人，
并且愿意同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的话，
并且愿意和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的话，
就会成为神的见证人，
就会成为神的见证人，
而神的恩典必定不会离开这些凭着信心倚靠他的人，
但神的恩典就 必定不会离开这些凭着信心倚靠他的人。
让我们从爱家中的人开始，
让我们从爱家里面的人开始，
务要善待家人，
务要善待家人，
行事为人以主为本，
行事为人都要以主为本，
侍奉基督，
侍奉基督。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